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规律的灵修使我们能够天天亲近神，享受他的同在。我是司纳中，欢迎收听灵命日粮节目。愿神用他的灵粮天天喂养我们，使我们灵力饱足，身心健壮。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等待收割，等待收割。我们要读的灵修经文在新约马可福音4章26节到29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26节到29节。请弟兄姐妹准备好你的圣经，也预备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耶稣甜美芬芳》。
耶稣这名甜美芬芳，为我痛苦心灵，我心欢乐，我口歌唱这个宝贵的名。美在鸟在身的孩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乃是生命亮光，乃是真理道路，尽在我心做主做王，将我引导安抚。美在妙在身的孩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乐在荣在耶稣我主，永是我的荣耀，荣耀之名乃是耶稣，我要永远称道。美在妙在身的爱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耶稣这名甜美芬芳，为我痛苦心灵，我心欢乐，我口歌唱这个宝贵的名。美在妙在身的爱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
福音4章26到29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身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可福音第四章26节到29节，马可福音四章26到29节。我们今天的经句就在28以及29节。请我们一起背诵马可福音第四章28节、29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马可福音四章28、29节，我们可以简略的背诵：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马可福音四章28节到29节。继续由孙娜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等待收割。在《收割哪里出错了》这本书中，恩格和罗艾顿描绘了一个曲线图，来说明人们在觉知并接受耶稣成为救主之前内心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当我们听到有人分享他们觉知的经历时，我们或许会认为信心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在他们觉知之前，常常有一些和属灵之旅相关的故事，他们需要时间反省，明白福音。对于他们来说，接受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是一个过程，这和种田的过程很类似。好几个月的等待终于结束，农夫涌进农田要帮忙收割。我们的主耶稣用庄稼来比喻信心，农作物需要时间成熟，接受福音的过程就像种子长成，它先发苗，后长穗，最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最后才收成的时候到了。因为人们需要时间和反复理解福音才能做出决定，我们对他们信心的旅程要有一颗敏感的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培养他们属灵的兴趣，为他们祷告，然后等待丰收来临。世上岁月结束时，哪儿寻觅你灵魂？世间辛勤撒种子，能否丰收到永恒？我们可以撒种，但丰收全靠神。
仔细聆听，认真阅读，用心默想。
耳道、眼道、口道、心道、手道，
愿我们全心全人俯伏在神面前，单单敬拜神。
灵命日粮广播节目每天为您播出。
灵命日粮灵修小品小册子四季赠送，欢迎来信索取。
目前已经开始送出三月份、四月份以及五月份的灵命日粮，这本小册子可以帮助你规律的灵修。如果有需要，欢迎你向孙大中和杨义杰索取。今天我们思想等待收割这个灵修题目。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所颁布的大使命，主要我们到全世界去，往普天下去，去做什么呢？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马可福音16章第15节，主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因为主耶稣曾经用自己的宝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启示录第7章9到10节，使徒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启示录14章第6节，经文又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以我们只管去传，因为有预定得永生的人，他们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赎的，只管把福音传给他，把他们显明出来。这不在乎人的智慧口才，而在乎圣灵的大能，圣灵感动讲的人，也感动听的人。我们所讲的并不是乖巧捏造的虚言，而是千真万确的，乃是使徒亲眼见过又传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好消息。这不是传闻，绝不是道听途说。今天很多宗教信仰，它的根基是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传说上，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如此，它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旧约预言基督，四福音应验基督，书信说明基督，层层相连，环环相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及死后的复活来做见证。这被定死又复活的严峻考验，显明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确的。今天很多宗教信到最后，不知道将来如何，有没有得救的把握，做了这么多，真的能够上天堂吗？真的到得了极乐世界吗？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把得救的条件定在我要做什么，我当怎样行。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要求我们做到什么，而是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神所赐给世人永生的应许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不附带任何的条件。当我们相信接受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神用印印了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第8章29节到30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将来我们死后要得着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得救，生活得胜。以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样我们要永永远远地与主同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感谢神，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主做成的，这真是无与伦比的信息。我们竟然是这样的蒙恩，福音就是好消息， 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所有好消息当中最让人振奋的好消息，是我们应当首先传给人的。为什么神说要到世人当中去宣传福音呢？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呢？因为这福音不论老幼，就是五岁的孩童到90岁100岁的老人家都能够明白，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罪得赦免，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神就打开天上的恩门，让我们领受他从创世以来为我们预备的福气。你不需要受过高深教育，甚至不需要上过幼儿园，你都能够明白这简单的道理。主耶稣神的儿子到这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借着他儿子的死救赎了我们。他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我们的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么简单的信息，改变了人的生命，改变了人永恒的命运。无论我们的罪有多深，神都乐意宽恕，永远不后悔。他把我们一切的罪扔在背后，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将我们的过犯封在囊中。他涂抹了我们的过犯，像后云消散；他涂抹了我们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他把我们的罪分开，如同东西相隔那么远，叫我们的过犯远远地离开我们，再不能叫我们与神隔绝。这就是神所赐令人惊叹的奇异恩典。主要我们把这福音传给万民，因为主耶稣用自己的宝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他们是主所买来的，也是主所吸引的。虽然我们听见很多地区基督徒经常受逼迫，教堂常常被人焚烧，宣教士被当地的人赶走，被杀害，但是教会历史却让我们看见，逼迫越大，得救的人越多，逼迫越厉害，真心归向主的人就越多。神不因为人的逼迫而停止他的工作。耶和华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神的国度必定要成就，这是他所定的，这不是人的计划，一切是照着神所定的时候日期逐一的成就。马可福音4章26节到29节，耶稣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经文记载，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讶这福音的力量，它遍及各族各民各国，神的全能穿透每个民族和国家，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很奇妙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让神的话语传遍各地，让人有机会听见福音。主所吩咐的不单是为了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当我们开口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重温神的恩典，我们重新回顾信主的甘甜；一方面我们省察自己，也激励自己灵命长进，提醒自己要努力的归正。我们要活出所传的基督，再传出所活的基督。当我们愿意顺从主的吩咐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灵命自然会有所成长。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一时之间看不见成效，我们以为哎呀，是不是白费力气了。弟兄姐妹要知道，在神一切都不会枉然。可能你看看周围，没有信耶稣的人那么多，基督徒的比例是这么样的少， 你感到很懊恼，很丧气。你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弟兄姐妹，神知道我们的有限，他会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许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果效，并不表示没有果效，不要轻言放弃，在神的手中一切都有可能。诗篇67篇第二节，诗篇67篇第二节，诗人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世人知道，而一个人最终信与不信，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知道神在他的生命中会做什么，有的成果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后才逐渐看出来的。一个做福音广播的人看不见他的听众，又看不见来信或者任何回应，真的会怀疑，有人在听吗？我们所传的有人信吗？还是我不过是对空气讲话呢？弟兄姐妹，一定有果效，所有的耕耘绝对不会白费，所有撒下的种子有一天你一定看到收成。诗人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只要我们把神的道正确的传扬出去，叫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有一天一定会看见果效。这果效在于神，我们只要乐观的期待，天天有信心，天天有盼望，天天充满爱心。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到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到八节，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不要因为传福音暂时好像没有看见果效而灰心，也不要因为讲了一次就带领了很多人决志信主而感到高兴。要知道，一个人接受福音通常已经反复听过了好多次福音的信息了，今天神只是借着你做了收割的工作而已。所以撒种的不要灰心，收割的不要骄傲，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有人撒种，有人浇灌，是神叫他生长，而时间到了，这个人就信了主。我们不能制造生命，我们也不能以人为的力量助长生命。种子发苗长穗结果，这都在于神。正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钟，我们也不能用人的思虑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只管照着神的吩咐殷勤的去做，不要怀疑我们所教的主日学，我们所做的野外布道，我们参与的逐家探访真有果效吗？怎么知道这些儿童将来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不可能成为神所重用的忠心仆人呢？所以只管去做，而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当然，在倚靠神的能力和信心的盼望当中，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偷懒，相反的，我们应当努力的做，殷勤的做，才能完成神美好的旨意。要殷勤的撒种，每天都是拯救的日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悦纳的时刻。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做主的工作，都要传主的福音。另外，千万不要贪快，为了求快而揠苗助长。教会增长没有捷径，神的道存在人的心里，需要时间渐渐成长。神所赐的新生命在我们里边需要时间孕育，绝对没有速成。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神，要信靠他，按着他的方式，照着他的时间表，等候结果的出现。箴言四章十八节，箴言四章十八节经文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在我们传福音的同时，我们要不断地让自己的信仰归正，让我们成为有榜样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让我们凭着信心撒种， 把结果交给神。我们要做的就是以一颗单纯顺服的心顺服主，主要我去我就去，顺服就是成功。今天你如果活着都只为自己，你越活问题越多。如果你是为主而活，为着基督和他的国度而活，为着天上永存的基业而努力，我保证你越活会越喜乐。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从深山野林到沙漠草原，从大城小镇到沿海内陆，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求主帮助我们更积极地与人分享，无论做什么都是给主做的，凡我们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主，曾经有人先把福音传给我，使我们听见福音信了主。主啊，今天你也照样差遣我们，求主使用我们去到你要差我去的地方，让许多人因着我而听见福音。主啊，无论是撒种无论是浇灌，我都欢欢喜喜地去做，因为知道是你叫它生长。主啊，我们知道若是我们忠心地去做，我们必定能够等待丰收的来临。求主赐福，求主带领，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